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而我的亲友也因为相信大法从而受益了。下面就给大家讲讲我婆婆起死回生的奇迹。我婆婆今年99岁了，以前婆婆患有心绞痛，经常感冒，有一次她卧床几个月才痊愈。记得还是2000几年婆婆70多岁的时候，那时我和婆婆还住在乡下，有一天我去给在城里打工的丈夫送粮食，当天晚上婆婆突感身体不适，上吐下泻，好心的邻居知道后赶快去请了本村的赤脚医生，医生给婆婆号了脉，观察了老人的病情后，觉得婆婆气若游丝，已经没有救活的希望了。大家都认为婆婆是快死的人了。我的妯娌急忙去通知了婆婆的女儿女婿，他们两人匆匆赶回娘家，只见邻居已经为老人穿好了寿衣，也不知是哪位邻居给我打了电话，催我快回家，说我家老人快不行了。我和丈夫马上心急火燎往家赶，到了村子正好碰上从我家出来的那位医生，他告诉我们，你妈快死了，我得回家睡觉去了。我们一听医生都撒手不治了，婆婆肯定是没有救了，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直奔婆婆的睡屋，只见婆婆正躺在床上，两眼微闭，脸色苍白，也不认识人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俗话说，人死如虎，姑子们都不敢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了，乡邻都在说，这老太太快死了，快死了。后来，婆婆的病情逐渐有所缓和了，只见他嘴里正在喃喃自语，我俯下身子，只听他说，爸妈来接我，爸妈来接我。我听到这里心里不禁一怔，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这不是在主动求死了吗？我立即凑近婆婆的耳边，严肃对她说道，妈，您不能叫爷爷奶奶来接您呀，快求师父，哪个也救不了您，只有师父才能救您呀，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婆婆的主意识也逐渐清醒，她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次日上午7、8点钟才苏醒过来。 自那以后，婆婆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也越来越有精神，饭也能吃了。家人和周围的邻居都共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邻居们都说，大法太神奇了，法轮大法好。我们都知道，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给婆婆延续了生命。如今，婆婆已经是99岁的人了，明年就满100岁了。她不仅没有老态龙钟的衰颓现象，反而耳聪目明，有时还能穿针引线呢，白天还到处走，出去玩。要不是大法的救度，婆婆早已不在人间了。是法轮大法和伟大的师父挽救了濒临死亡的婆婆，给了婆婆第二次生命。大法让我们全家受益，感谢大法师父对我们及世人的救度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 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现代社会啊，人与人之间呢，不只是婆媳的关系很难相处，长辈和晚辈之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很难互相沟通和理解的。今天的故事呢，讲的是一个性格暴躁的公公和一个80后的儿媳，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经历。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是一名80后，我和丈夫结婚后跟公公生活在一起。渐渐的，我发现公公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谁要惹着他，骂起人来没完没了，邻居们个个都怕他。其实结婚前，我跟丈夫交往的时候，我是没相中我丈夫的，黄了好几次。是公公知道了，就到我妈那儿说我丈夫下矿井，钱挣得多，以后丫头就是指我，不用上班，在家享福就行，今天吃鸡，明天吃鸭，后天吃鱼。最终我和丈夫结婚了，而且我辞职在家，不用上班。但谁知渐渐的，公公越来越看不上我了，说我啥也不是，还骂我拙嘴笨腮的。当然我是不服气的，别看我平时不爱说话，我也不是好惹的。只要公公说话不中听的，我一句都不让他，就跟他使劲吵。日子一久，我跟公公的冲突就越来越大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丈夫跟公公这爷俩一般人是整不了的，还说我嫁到这家真是跳到火坑里了。我听了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呀，我告诉自己，我是不能再受这爷俩的气的。有一天，我将丈夫开工资的400元钱锁在一个小铁箱里，我就出门去了。下午回家，我打开小铁箱，里面竟然少了100元，钱放的样子也变样了。这个小铁箱虽然上了锁，可锁头一碰就开，跟没锁一样。这个家除了我跟丈夫就是公公，这钱一定是公公拿的，没人会把钱拿走的。这下可好，这老头还偷了钱，我得好好的治治他。晚上公公回到家，我质问他，小铁箱里的钱不见了。没想到公公只回我说，不知道。我一听，气得我一夜都没睡觉，心想，偷了钱还不承认。第二天一早，公公一出门去锻炼身体，我就拿着口红进了他的屋子，在屋子的墙上、镜子上、小柜子上，都用口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上，小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还不够，晚上丈夫下班回到家，我对丈夫说，结婚前你爸答应给5000块钱，我现在就要这个钱，如果不给，我就不跟你过了。说完我就拿着行李要出家门，丈夫怎么也拦不住我。回到娘家后，丈夫给我打电话说，公公明天上银行去取钱。我说，我看着钱再回去。后来丈夫又给我打电话说，手上只有4000块钱，那1000块要等公公开工资再给。我说不行，不回去。一直等到公公上邻居家借了钱，丈夫拿着5000块钱来接我，我才回家。后来我怀孕了，可我害喜害得很厉害，吃东西就吐，我就买各种水果来吃。公公看见了，可心疼钱呢，就到处说我天天买吃的。媒人还把这话传给了我，我听了这个气呀，心想，吃水果咋了？吃水果有毛病吗？看我这回还不光吃水果了。我出门特意买了鸡翅等一堆熟食回家，准备大吃一顿，目的是气公公。但就这么安静的自顾自的吃，我觉得还不解气。于是我端起盘子走到公公的房门口，大吃了起来，得让公公听得更清楚，让他知道我在大吃呢。事后公公把这事儿告诉了我丈夫，但经过我闹过几次之后，丈夫也怕我了，不敢把我怎么样，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日子一久，渐渐的，连邻居都不敢惹的公公让我给长服了，也不吱声了。很多时候都能听到公公的叹气声。我心想，看着爷俩全怕我了，这下我可得意了。不过后来怀孕的我出现了贫血，而且非常严重，血都发干了。我到医院产检，医生说我腹中的胎儿脐带缠紧，生产时需要剖腹产，而且生产过程还得输血。可我的血型很特别，市医院没有这种血型，医生让我到外地的医院去。我听了非常担心。有一天晚上，我还梦见我死去的大舅来接我。我娘家妈妈知道后，就给我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妈是大法弟子，以前妈妈告诉我，真心修炼就会出现很多奇迹。当时我没想练，但这回我听了妈妈的话，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没想到我只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还没练功，到了生产这天，我的身体却意外的感觉非常轻巧。进了产房，很顺利的生下了儿子，还不用输血，母子平安，真的出了奇迹。我感到法轮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完儿子后，我开始修炼大法。没过多久，我和丈夫贷款买了楼，从公公那儿搬了出来，留下了公公一个人独自生活。我每天练功学法，就越来越感到愧疚。因为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人要真善忍。转法轮书里还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我开始觉得，以前那样对公公是伤害他了。公公是个老人，无论对错，我都不能那样对待他，我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就发了一个愿，我要当着亲戚的面给公公一个道歉。有一回我到公公家，公公有一个非常疼爱的侄女儿，她也来看公公。这个侄女儿一看到我就指桑骂槐的说我像狗一样，整天就知道叫唤。我听了没吱声，我没有反击他，没做任何辩解。我知道他只是想为公公出气。公公受了委屈，可能跟他说了很多我的不是。我想我是修炼人，要忍。第二年过年，我到公公家，很多亲戚也来公公这儿串门，非常热闹。我想得把握这个机会。吃饭时，我鼓起勇气，端起一杯饮料，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对公公说：爸，以前我太过分了，不应该那样对待你，我错了。说完，我的眼泪就哗哗的流。公公看我突然真诚地向他道歉，一时间愣住了。一旁的亲戚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打这事过后，我就时常到公公家给他收拾屋子，洗洗衣服。他喜欢吃韭菜盒子，我就亲手烙了些给公公送去，琢磨公公爱吃啥，我就去买啥给他。快过年了，我包了饺子送去给公公。我想作为晚辈，我是应该孝顺他的。渐渐的，公公发现我变了，而且是变好了。我就告诉公公，我修炼法轮功了，大法师父要我们做好人，凡事都要真善忍。公公偶尔对我发脾气，但我不吱声了，就怕哪句话说得不好气着他了，对公公身体不好。有时丈夫忍不住跟公公吵嘴，我就劝丈夫， 你少说一句能咋的？这些呀，公公都看在眼里。后来公公很是感动，他当着家人的面说，以后不听儿子的，就听儿媳妇的，说啥信啥。他跟亲戚们说，我儿媳妇练法轮功学好了。有一天我开电动车拉公公去看病，到了诊所我看没啥事儿，就让公公一个人在那儿，我去办事儿。没多久后我回到诊所，丈夫骑着摩托车也来到诊所。原来公公看完病没见着我，就给丈夫打电话让来接他。我和丈夫走了个碰头，丈夫一见到我就破口大骂，我没吱声。丈夫骂完后问我，你送我爸还是我送？我平静地说，外面风大，别让爸坐摩托车了，我开的电动车有车棚，还是我送吧。丈夫走后，公公不知咋的心情不好，一会儿指着路让我走这儿，一会儿说走那儿。我说行行，你说走哪儿就走哪儿。公公家附近有一条路不好走，平时都是走别的路，可这回公公偏让我走这条路。我二话没说，小心翼翼地把车从这条路开过去。后来公公服气地对我说，真善人是好，可我做不到。听众朋友，如果人与人之间少了点善意，少了点忍让，总想自己得好处，自己出口气，那么不论是婆媳、夫妻还是公公与儿媳，关系都不会好的。您说是吧？所以说呢，如果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以真善人来要求自己，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更加祥和与融洽。是不是这样呢？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父母都是近90岁的人， 他们支持法轮大法，相信大法。尤其在我遭受中共迫害期间，中共邪党因为没找到我，曾把我父亲抓起来。父亲替我承受了磨难，却无怨无悔，从没怨过大法。父亲对中共邪党认识的也很清楚，从不为邪党站队。父母对大法的正念，也让他们得到福报。下面略举两例。我母亲患有骨质增生、类风湿、关节病，严重的时候走路双脚没知觉。去年三月份，母亲因痛症不能干活，要到乡医院扎针灸，需要人接送陪护。因大哥要上夜班，二哥一家要外出工作，就叫我每天早上去接母亲到医院扎针，下午输液，四点钟打完卡把妈妈送到家，然后我再回自己的家。一个疗程扎七八天，要扎两个疗程。我陪护母亲的时候，就放大法真相电影《再次成为神》让她看。方便的时候，我就给同在一起输液的病友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开始的时候，我讲真相时，母亲会跟病友们唠家常，扯闲谈。后来我提醒母亲，你要协助我，让他们听真相。母亲明白了，我在讲真相时，她就劝病友们，你们多听她讲吧，她说的是好的。母亲的这一举动得到了福报。本来扎针要两个疗程，她只扎了一个疗程就好了，能回家干活了。而且至今也没再去扎针。前年12月份，我父亲突发急症，送医院抢救，因是心血管堵塞，县医院做不了手术，只能转到大医院去做。在县医院期间，我每天反复给爸爸放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帮你度过劫难。父亲认认真真地听着，到了省城大医院要排号做手术，得等好几天，大哥在医院陪护父亲。后来父亲说，他一合上眼就看见过世的熟人要拖他走，还对他说，你这次来了就别想回去了。当时父亲非常悲观，在做手术的头一天晚上，父亲跟大哥交代说他可能没救了，上了手术台能不能下来还是未知数，想见见亲人。大哥通知二哥和我一早要赶到医院见见父亲，我们立时赶过去，但毕竟几百公里，等见到父亲时，他已经从手术台下来了。一见到父亲，我就说，爸爸，你没事，不用担心，继续听帮你度过劫难。父亲的精神状况非常好，一点也看不出来头天晚上悲观的样子。母亲以前很喜欢给父亲算命，几个算命先生都说他阳寿只有62岁，而父亲今年已经89岁了，是大法师父一次次地延续了他的生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磁铁般吸引各界，欧美政要褒奖盛赞神韵》，副标题是《福临将军谈：神韵是伟大的奇迹， 给世界带来启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日。明慧记者李佳综合报道。在过去一周 ,2025 年1月13号至19号，神韵七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持续在美国、英国曼彻斯特、法国、意大利米兰、波兰、荷兰海牙等地巡回演出，欧美观众反响热烈，正要褒奖盛赞。在波兰，神韵演出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各界主流精英。在卢布林，应观众需求，主办方决定在卢布林加演一场秀。在罗斯大剧院的演出，票房均提前售罄，很多观众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专程赶到罗斯观看演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名流，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艺术精英，还有牧师、修女都慕名而来。他们看完演出后都对神韵赞不绝口。在荷兰海牙，三场演出的票房都售罄，并开放了一些原本不出售的座位，这些座位也很快就被一抢而空。意大利米兰也掀起神韵热潮，连续六场演出皆爆满，盛况空前。福林将军说，神韵是伟大的奇迹，给世界带来启迪。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福林将军观看神韵后表示，我钦佩神韵为全世界做的一切，他们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福林将军曾任美国陆军中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还是同星勋章获得者、美国国防部优异服役勋章获得者，以及美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福林将军赞叹，我看神韵的最大收获是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化有多么博大精深。演出强调这是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这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神韵仅用了几个小时，将5000年悠久历史娓娓道来，生动的展现，让人们容易理解。如果那里的人们能够获得自由，如果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能复兴，它将给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带来启迪。他说，神韵用非常强大、非常强大的方式展现了信仰情怀。中共不想让全世界了解传统中国文化的伟大和影响力。福林将军还谴责了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攻击。他说，我认为这太糟糕了，特别是纽约时报，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一直攻击神韵这样一个美好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团体。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要来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家美国大报要与中共合作，攻击这么精美的艺术，攻击这个能展现真正中国的艺术。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民会再次站起来，给中共施压，但这会有牺牲。我相信中国民众是明白这一点的。当然，美国民众在我们的制度中也看到这一点。我们也面临来自共产主义的压力，美国也在面临共产主义的强大压力，但我们在反抗，要求领导人把我们当作平等的公民来对待。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民众所期待的，他们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拥有美丽的5000年历史的国家的公民。福林将军还表示，神韵透过几个节目讲述了反迫害，表现力非同凡响，并且以一种特别特别优秀的方式诠释了这场中共对修炼人的迫害。人们只是想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却无端遭受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想自由地读想读的书，用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建立自己想要的关系。因此神韵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棒，我非常喜欢这部分。我正是从演出中认识到，神韵所做的不仅仅是为美国民众，更是为了全世界。美国加州议员说，润泽我们的社区，让很多人心生钦佩。美国加州州参议员艾洛斯·雷耶斯为神韵艺术团和当地主办方发出褒奖状，我代表加州参议院表彰你们伟大洛杉矶地区和内陆帝国地区的居民提供的堪称楷模的服务，他们将从2025年神韵世界巡回演出中受益。我表彰你们通过神韵艺术团的正面信息、教育与文化价值润泽我们的社区。 加州州议会第48选区议员布兰卡·卢比奥为神韵艺术团2025年在南加州地区的巡回演出发出褒奖状。我代表加州州议会以及第48选区的居民，表彰你们致力促进社区文化的多元化，让我们的居民从中受益。你们通过表演艺术丰富我们的当地社区，让很多人心生钦佩。我祝贺你们，并为你们未来的成功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意大利议会众议员说，感谢神韵，共同价值观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意大利议会众议员、前旅游部长米歇拉·维多利亚·布兰比拉携全家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再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不同年龄的意大利观众。艺术家恢复传统文化的使命既勇敢又重要，他为此感谢神韵艺术家。此外，他表示，神韵传递了普世价值观，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都很亲近，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将我们联系到一起。意大利议会众议员布兰比拉也是一位企业家，从政前他还曾是位电视记者。他感谢神韵恢复几近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这些艺术家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勇敢而出色，带来了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他们的价值观和内心感受从一个无法表达的国家带到外面，确保一切不会被遗忘，并留存在记忆和传说中，让像我们这样远离中国的国家能够了解媒体不让人知道的事情。所以从心底感谢他们所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他说，神韵的艺术呈现是如此动人，连几岁的孩童都看得如痴如醉。他很高兴带来自己的孩子来领略神韵之美与价值观。这些是我们必须多次重新发现的价值观，是重要的价值观，应该传递给新一代，他说。观赏演出期间，布兰比拉议员感受到了艺术家强大而平静的能量，他们的平静令人难以置信，无论是乐团还是艺术家、舞蹈演员，他们在传递这些信息时都很平静，这非常美好，并且以强大的力量展现出来，他们在舞蹈中表达他们的灵魂。看到意大利观众对神韵的热情，他领悟到神韵所展示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基于这些价值观可将世界不同民族的人联系在一起。传统就是传统，这非常美好，尤其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拥有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这让我们明白，尽管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都很亲近，由相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这些艺术家在意大利感到宾至如归也是这个原因。神韵犹如神话，荷兰前国会议员说，信仰自由可贵。荷兰前国会议员简·里普斯特拉赞叹，我真的深深着迷了，这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我感到神韵想要呈现的是我们共同希望的生活方式，但不幸的是，在共产中国，这并不被允许。我觉得神韵的内涵非常美好，强调了信仰自由。我希望神韵可以继续传扬下去。他说，能够表达这些非常可贵。他盛赞神韵的艺术成就非凡，尤其是 3D 背景天幕的创意尤为奇妙，精彩绝伦，令人惊艳，特别是舞台场景的奇妙创作，运用视频与 3D 背景天幕的结合，演员跳下舞台又重现在天幕中，神韵的歌唱家们也具有极高的水准。他说，音乐激动人心，让人愉悦，同时又庄严肃穆，这些感受交相辉映，完美平衡，让我全神贯注，乐在其中。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遇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历史上知名政臣间的差别，欢迎您的收听。历史上有许多知名的政臣，有的与君主相知相惜，被君主肯定与封赏，如唐代的魏征；有的不见容于君主，被君主罚俸罢官，如明代的袁可立；同样被后世称颂为刚正不阿的名臣，为什么结局迥异呢？历史上最有名的政臣当推魏征。唐太宗称赞魏征说，魏征随世见政，多重朕师，如明鉴照行，美恶必见。魏征之见起于善念，习君臣之礼，并说之以道理，所以能让君主接受并改变成见，是怀善心之见，也善于见。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去世，皇后与太宗少年结发，两人共同经历战乱与兄弟夺皇位的生死危难，他们相知相惜，相互扶持，间谍情深，因此文德皇后死后，太宗对她思念不已，就在宫中建了岑观，以便可以登高眺望他的陵墓昭陵。某天，李世民让魏征陪同上岑观，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是否看到昭陵。魏征认真地看了看说，臣老眼昏花，看不见。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指示魏征，魏征说，哦，我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献陵是太宗的父亲高祖的陵墓，如果是昭陵，臣当然看见了。当下李世民明白了，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应该一心思念过世的皇后，而毫不追念已逝的父亲，而且夫不计妻是当时的礼制。后来太宗含泪拆掉了岑观。这则谏言的故事中，魏征并没有直言说，您不要只顾着思念亡妻而忘了先父，这不合孝道与礼制，会招臣民批评，而是智慧地点醒太宗，其中包含着对太宗思念爱妻的同理心，以及不忍太宗被批评不合礼法的善念。《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一则魏征善谏的故事。贞观元年，太宗派人征兵，中书令封德仪上奏说，中男虽不到18岁，其中体格壮实者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但命令下达后，魏征反对签署执行，往返共4次。太宗大怒，将魏征召进宫中责备说，身体壮实的中男都是那些奸诈谎报年龄以逃避劳役者，征召他们有什么不妥，让你如此的执意反对。魏征回答说，军队重在统御得当，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只要征召身体健壮者并统御得法，便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征年幼者以虚增人数呢？而且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让臣民都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不久，却已经失信多次了。太宗惊愕地问，我如何失信了？魏征答道，陛下即位之初下诏说，关中地区免收租税2年，关外地区免除劳役1年。之后又下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劳役的，从下一年才开始免除。这造成已退还百姓的东西又重新征回，百姓怎能无怨言？况且现在是既征赋税又征劳役， 与陛下的诏令相左，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吏，日常的行政都交由他们办理，可独独对于征集兵员业务，您怀疑当中会有欺诈行为，这又与您所谓的诚信治国不同。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你议论国家大政确实都切中要点，如果政府没信守政令，百姓便无所适从，国家又如何能得治呢？我犯了大错，于是下令不征召中南，并赐魏征金瓮。这一则故事中，魏征先肯定太宗的德政，再仔细推敲政令间矛盾之处，有理有据，谨守君臣之礼，没有情绪性的指责，视为善谏。忠言直谏，但却非善谏的例子，如袁可立对明神宗的谏言。袁可立字礼清，号节桓，是明代的直臣廉吏，以不畏权势秉公断案之名远扬，曾因直言进谏而遭神宗夺俸与削职。董其昌结还员工行状与承正信虽州志记载，万历年间时任御史的袁可立上书说，近年来朝堂有许多议论，言语激烈而激怒圣上，导致被废斥的臣子不下百人，这些人都是陛下征询谏言、宣扬政令、发展国家有功者，现在您把他们都视为卖弄正直、沽名钓誉之辈，那么当这些被您视为卖弄正直者都被斥退了，真正不正直者就会进迁，那些被您视为沽名钓誉者遭责骂，真正名誉已毁者就得到重用，百姓的安乐困苦、官员的清廉腐败，还有谁能为陛下说出实情呢？国政就会江河日下，可怕啊！上书后，皇帝对他罚俸一年。之后，雷击景德殿，袁可立趁机再上书说，如果陛下未能亲自主持祭祀，早晨的讲经读史废弛，奏章也不及时批阅，赏罚不一致，征税搜刮导致民怨，是非错乱，贤奸不辨，导致忠贤含冤，正直的人心怀愤恨，难道这是顺应天道吗？上书后触怒神宗，袁可立最后被革职为民。在这篇故事中，虽然袁可立有犯言直谏之勇，但言语间明显指责君主昏聩，违逆天道，明神宗晚年确实治国无道，这样的非礼言辞很难达到辅政的目的，只能说是直谏而非善谏。无论是古代官场或现代的职场，说真话的人往往不受喜爱，所谓忠言逆耳，但是当坏消息传递不到当权者，这个组织就无法自省与改进，便容易步向衰亡。说真话是美德，但为什么很多当权者听不进谏言呢？除了当权者自身的原因外，有时候是因为说真话的人认为真理傍身而理直气壮，或者不理解当权者的处境，却以自己的认知为判断准则，起了他错己对的轻蔑心，甚至是强制要对方认错的争斗心，就让对方产生负面的情绪，也给自己的可信度减分。因此，先具足善心与祥和的心态，考虑别人能否承受，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自然真话就比较能被接纳，才能达到善谏辅助善政的目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